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摔断了手臂，你去医院拍张 X 光片，然后医生指着那条锯齿状的白线说：“看，就是这里断了。”这种非黑即白的确定性，其实会让人觉得心里特别有底。
对，因为坏了就是坏了，修好就是修好了。
没错，但是当你一脚踏入生物衰老啊，或者是分子生物学的世界时，你会发现那种能给你明确答案的 X 光机就彻底失灵了。
完全失灵，因为衰老它根本不是骨折，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极度复杂、充满交集，甚至有些浑浊的生理全景图。
是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这场深度探索要去解开的黑匣子。欢迎你加入今天的节目。一直以来，衰老就像是一个我们无法破解的系统黑洞。直到2013年，科学界才首次系统性地定义了衰老的九大标志。
对，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里程碑。
但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之后短短的10年里，研究人员疯狂产出了将近30万篇关于衰老的顶级论文。
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非常硬核，我们要带你彻底拆解2023年发表在顶级期刊《细胞》杂志上的一篇重磅文献。
这篇文献叫《衰老的标志：一个不断膨胀的宇宙》。基于那30万篇的海量数据，科学家把衰老的标志从9个扩充到了12个。
我们的目标就是帮你快速，但同时也是极其透彻地弄明白我们究竟为什么会变老。更重要的是，前沿科学现在到底在用什么手段去害入这个系统，试图减缓甚至逆转这个过程。
无论你是想保持年轻，还是单纯对前沿生物学极度好奇，今天的内容绝对会彻底颠覆你对变老的认识。
确实会颠覆，因为这里面最核心的观念转变在于，这12个标志，它绝不是一张用来死记硬背的孤立清单。
对，它不是那种12345的独立条目。
没错，它们构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络系统。我们今天去深挖每一个标志背后的机制，其实是为了搞清楚它们之间是怎么互为因果的。只有理解了这个网络，找到核心节点，我们才能在对抗年龄相关疾病的时候，找到那个最致命的切入点。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要想弄懂这个庞大的网络，我们必须得找到引发系统崩坏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文件里把这第一层叫做原发性标志，
也就是发生在我们细胞最深处的底层上伤。
对，比如基因组不稳定。我看文献的时候，说实话被一个数据吓到了。他说，一个中年人，他食管里那些组织学上看起来完全正常、毫无病态的细胞，每一个细胞竟然已经携带了超过2000个基因突变。
是的，几千个突变就在那些所谓的健康细胞里。
这也太疯狂了。如果每个细胞里都有这么多突变，为什么我们在30岁的时候没有浑身是病，或者直接崩溃掉？
这其实是因为，对我们的身体而言，活下去永远比完美无瑕更重要。你要知道，我们的 DNA 每天都在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有内源性的复制错误，还有外部辐射的轰炸，
等于每天都在被狂轰滥炸。
没错，你想想，如果细胞要完美无缺地修复每一次 DNA 损伤，它需要耗费极其庞大的能量，所以身体妥协了，只要这个细胞还能凑合运转。只要它没有立刻变成癌细胞，这些突变就随它去。
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但这种妥协是有代价的。日积月累，再加上我们每次细胞分裂的时候，染色体末端的那个端粒会自然磨损变短，底层的分子损伤就渐渐逼近了临界的红线。这其实就是另一个原发性标志，端粒磨损。
我想在这里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把我们的身体看作是一座极其庞大、藏书上亿的国家图书馆。
这个比喻很贴切。
那么 DNA 就是那份不可替代的总目录，基因组不稳定就像是目录的书页被别人悄悄撕毁了，而端粒磨损呢，就像是书的封面因为翻得太多磨损脱落了，这相当于硬件开始坏了。
顺着你这个图书馆的比喻，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一层里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标志，也就是表观遗传改变。
这个怎么理解？
这不光是书页破损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图书馆的索引检查系统乱套了。我们细胞内部有着非常复杂的甲基化修饰，就像是快关一样，它们负责告诉细胞， 此刻该读取哪一段基因。
哦，也就是决定细胞是去干嘛的。
对，你是要去合成胶原蛋白呢，还是要释放炎症因子？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甲基化标签会被错误的贴放，结果就是你明明需要一份修复皮肤的指南，那个细胞图书馆员却抽出了一本隐反炎症的手册。
哇，我懂了，书其实还在那，字也是对的，但是因为检索标签切错了，导致该休息的基因被激活了，该去干活的反而罢工了。
非常准确，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一层的最后一个标志，叫蛋白质稳态丧失。
就像是图书馆里因为索引错乱，堆满了各种打印错的废纸，连走道都被彻底堵死了，对吧？
没错，就是这种混乱。
但我作为听众，我最关心的问题肯定是，既然检索系统乱了，科学家有办法把它修复吗？我看到文献里有个特别抓人眼球的前沿实验，说是让人类受试者连续7个月补充一种叫阿尔法酮戊尔酸的代谢物，结果表观遗传时钟居然倒退了8年。
对，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阿尔法酮戊尔酸其实是我们细胞能量代谢循环里的一个核心中间产物。
等一下，它能让时钟倒退8年，它是怎么做到的？
它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是某些专门负责插除 DNA 甲基化标记的酶，比如 T1T 酶所必需的辅助因子。当你补充它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给这些分子级别的橡皮擦充能。
橡皮擦？
对，让这些橡皮擦有足够的动力去把那些随着你年龄增长被错误贴上去的衰老标签统统给擦掉。一旦这个检索系统恢复了正常，基因的表达模式就会重置到你更年轻时候的状态。
太神奇了。
而且同样的逻辑也应用在端粒上。科学家利用基因疗法在小鼠体内直接活化了端粒酶，把缩短的端粒又给拉长了。结果非常显著，直接改善了小鼠的肺纤维化和再生障碍性贫血。
把时钟硬生生往回拨，这听起来真的让人心跳加速。但是让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情景，如果底层 DNA 的突变依然在疯狂累积，废纸篓也越堆越满，我们的身体难道就这么坐视不管，任由它发展下去吗？
身体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当这种底层伤生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身体会立刻拉响警报，启动一套极度强硬的防御机制。
这就是文献里说的第二层拮抗性标志，对吧？
没错，这一层非常残酷。在年轻的时候，这套防御机制是保护我们的坚固城墙，但到了老年，他们却会叛变，成了加速我们衰老的头号帮凶。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最典型的一个标志就是细胞衰老。当一个细胞的 DNA 损伤严重到随时可能失控甚至癌变的时候，身体会直接拉下紧急制动闸，强迫这个细胞永久停止分裂。
也就是说，它不再分裂，那就没有的癌症的风险了。
对，但是这是引发了一个大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僵尸细胞。
僵尸细胞就是它不死，就那么站着茅坑不拉屎。
如果它只是站着位置倒还算好的，僵尸细胞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不死，还会持续向周围释放一种有毒的化学信号鸡尾酒，学术上把这叫做衰老相关分泌表型，也就是 SASP。
天哪，等于是在到处投毒。
没错，这堆混合物里全是促炎因子和促纤维化因子，它们不仅破坏正常的组织微环境，还会像病毒传染一样，把旁边原本健康的细胞也给同化成新的僵尸细胞。
这简直就是个生化武器。那这一层的其他标志呢？比如那个凝氧感应失调。
这也是防御机制用力过猛的一个体现。我们的营养感应网络，比如 IGF-1 或者 MTOR 通路，在年轻的时候，它们就像是油门，对营养极度敏感，促使细胞大口吸收养分，长肌肉，长身体。
但老了之后呢？
到了成年，尤其是老年后，如果你一直保持这种高强度的营养感应信号，细胞就会一直处于亢奋和劳累的加班状态，这反而会极大地加速它走向衰老和死亡。
这让我想到了线粒体，文献里也提到了线粒体功能障碍。
对，线粒体不仅是细胞的动力引擎，它老化之后也是个大麻烦。 老化的线粒体不仅产出的能量变少了，它们甚至会发生物理性的破裂。
破裂会怎么样？
破裂后，它会把自己的线粒体 DNA 直接泄露到细胞质里。你要知道，细胞质里本不该有游离的 DNA 的。免疫系统的通路一旦检测到这些 DNA， 就会误以为是有外来病毒入侵了。
哇，所以身体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
是的，它会直接拉响警报，在细胞内部引发极其强烈的炎症风暴，这就是衰老过程中无菌性炎症的核心来源之一。
明白。而且我在看文献的时候发现，他们在这里还新增了一个标志，叫大自失失能。
没错，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如果说前面那些是产生垃圾，那大自失就是细胞自带的精密垃圾回收车。它本来专门负责吞噬并消化掉那些泄露的线粒体或者错误折叠的蛋白质，但随着年龄增长，这辆垃圾车罢工了，失去吞噬能力了。
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疑问，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为了防止得癌症，身体搞出了到处投毒的僵尸细胞，为了让我们年轻时强壮，设定了老了却会透支身体的营养感应网络，这简直就是为了23岁的拼疯状态，我们逼迫在晚年支付极其惨痛的代价。
是这样的，
这难道是进化设计上的一个超级漏洞吗？
如果我们把这个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进化论里的盲眼钟表匠其实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晚年生活。
怎么说呢？
这就是生物学上非常著名的拮抗多效性理论。进化的唯一目的只是让你活到性成熟，成功繁衍后代，并保证你的孩子能独立存存而已。
就是交接棒传完就行了。
对，只要你完成了基因传递的任务，那些在早期让你强壮、帮你抗癌的基因设定，哪怕在生命后期引发灾难性的副作用，进化也不会去淘汰它们。因为在远古环境里，人类根本活不到这些副作用发作的年纪。
所以大自然真的是只管出厂，不管售后维修啊。这听起来有点绝望，但好在现代科学现在开始自己动手搞维修了。比如文献里提到的 Senolytics， 就是用来对付那个僵尸细胞漏洞的吧？
没错， Senolytics 就是所谓的衰老细胞清除剂，比如达沙替尼配合血皮素的这种组合。
这个药是怎么起作用的？
它的逻辑非常直接和暴力。既然这些僵尸细胞死皮赖脸不肯死，那我们就用药物强行诱导它们，启动它们的自杀程序。在小鼠试验和一些人类早期临床中，这种疗法能精准猎杀僵尸细胞，这就等于是把毒素溢出的源头给拔掉了。
哇，这太痛快了。那针对那个罢工的自噬垃圾车呢？有办法让它重新干活吗？
也有。科学家发现，通过轻度的饥饿，也就是热量限制，或者服用一种叫亚金胺的物质，可以欺骗细胞。
欺骗它？怎么骗？
让细胞以为，哎呀，我们快没饭吃了，要饿死了，这样就能强行重新激活大自噬系统，逼着细胞去吃掉自己内部的那些垃圾蛋白质和老化线粒体。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于我们平时感觉到自己变老的瞬间，比如伤口愈合变慢了，关节开始痛了，其实就是因为微观层面的损伤控制不住了，对吧？
没错，这就带我们来到了衰老标志的最后一层，也就是最宏观的一层，综合性标志。在这个阶段，局部的持续伤伤终于溢出了细胞的边界，引发了整个生物体层面的系统性崩坏。
文献里提到，这一层有干细胞耗竭和细胞间通信改变。
对，干细胞耗竭意味着你的组织彻底失去了再生和修复能力，而细胞间通信的改变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你血液里流淌着各种指挥细胞进行修复的年轻因子，但老了之后血液里充斥着的都是抑制生长的衰老因子。
说到血液，我立刻想到文献里那个特别抓人眼球的实验，就是一体共生，把年轻小鼠和老龄小鼠的血液循环系统缝合在一起，连通起来。
这个实验极其经典。当输入了年轻小鼠的血液后，老龄小鼠不管是肌肉、肝脏还是其他组织，竟然都发生了返老还童的现象。年轻的血液信号真的能在系统层面逆转衰老。
天哪，就像是吸血鬼的故事成真了。除了血液通信，这一层的综合性标志里好像还新增了两个大头，慢性炎症和肠道失调。
是的，僵尸细胞吐出的毒物、泄露的线粒体 DNA 引发的警报，这些微观的火苗最终在全身汇聚，变成了一场扑不灭的暗火，
我们管这叫全身性的炎性衰老。
那肠道微生态呢？我们肚子里的细菌怎么也成了衰老标志？
肠道微生态其实应该被看作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独立器官。随着年龄增长，这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会断崖式下降，不仅影响消化，最致命的是肠道屏障会变得极其脆弱，
也就是所谓的肠漏吗？
对，致病菌的代谢毒物会轻易穿透肠道壁漏进血液里，这就成了推高全身慢性炎症的巨大推手。但反过来看，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极其惊艳的干预靶点。
怎么干预？吃益生菌吗？
比它更硬核。研究发现，那些活过百岁的长寿老人，他们的肠道细菌群落高度独特，富含像阿克曼菌这样的有益菌。甚至科学家直接在患有早衰症的小鼠身上做了一个粪便微生物群移植实验，
就是把健康小鼠的便便移植给他。
没错，仅仅是重塑了肚子里的细菌生态，竟然就显著延长了早衰小鼠的寿命。
哇，仅仅换个细菌就能续命？那针对全身发炎呢，有办法把火灭掉吗？
临床上的进展非常令人振奋，比如著名的 CANTOS 临床试验，他们使用了一种针对特定炎症因子 IL-1β 的单克隆抗体，叫 canakinumab。
这就相当于精准灭火。
对，它只中和这一种促炎因子，结果不仅降低了患者心血管疾病的复发率，还意外地大幅降低了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就是平息系统性慢性炎症带来的跨界收益。
听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有了一张包含12个标志的完整地图了。从最底层的 DNA 突变表观遗传乱套，到中层的细胞自噬停滞、僵尸细胞投毒，再到最宏观的干细胞耗竭、全身发炎和肠道菌群失调。
这是一张非常清晰的脉络图。
但我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说，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衰老不再是一头不可战胜、浑然一体的庞然大物了，它变成了一个有着具体干预年点的复杂网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顿悟，因为这12个标志绝不是孤立运作的。 DNA 损伤会引发细胞衰老，衰老细胞分泌 SASP 引发全身炎症，炎症又会加剧肠道微生态失调，反过来再次破坏 DNA，他们是互相纠缠的。
对，所以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物质会对捧上神坛，比如二甲双胍或者是 NAD Plus 前体。他们之所以有潜力，不是因为他们只治一种病。
没错，正是因为他们能同时击穿这个网络里的多个靶点，既能诱导自噬，又能抑制炎症，还能顺带改善线粒体功能，一石多鸟。
这确实让人很兴奋。但是文献里还提到了一个终极的干预手段，简直就是科幻级别的重编收老抗衰。
这引发了一个极其重要也极具挑战性的问题。重编收老使用的是所谓的 OSKM， 也就是山中因子。这就不是靠药物修修补补了，它是试图给细胞进行瞬间的格式化，
就是直接把细胞重启回初始设置啊。
差不多，这些因子能强行擦除表观遗传的衰老标签，让成年细胞退化回胚胎干细胞一样的年轻状态。在实验里，科学家用瞬时重编收老的策略，仅仅开启这些因子很短的时间，老龄小鼠受损的视神经、肌肉甚至心脏竟然都恢复了年轻时的强大修复能力。
这听起来太完美了，有什么陷阱吗？
陷阱非常大，因为如果你不能极其精确地控制这个时间温度，细胞的时钟固然被拨回去了，但它会彻底丢失自己的身份特征。
身份特征就是说干细胞忘了自己是干细胞了。
没错，它忘了自己该干嘛，变成了一团只知道疯狂增殖的原始细胞。结果会怎样？
会变成肿瘤。
是的，极大概率会引发畸胎瘤或者恶性肿瘤。所以如何在不抹除细胞身份、不引发癌症的前提下，精准地控制去分化和重分化的过程，让它恢复年轻，是目前整个领域最大的天堑。
也就是走钢丝，走过去就是永葆青春，掉下去就是万丈深渊。
确实如此。
回过今天这段深度的旅程，我们从最微观的 DNA 开始，一路看到了科学家如何用精准的分子剪刀、衰老清除剂甚至益生菌去抗争这些衰老时钟。
在文献的结尾处， 其实作者留下了一个未曾深入讨论但非常发人深省的洞察。
是什么？
他们将这12个衰老标志与更宏大的健康标志联系了起来，比如维持空间趋势化，维持内环境的稳态，以及对压力的响应。衰老的本质其实就是这些组织层面维持秩序的能力在慢慢丧失。
秩序的丧失，顺着你这个思路，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向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思考角度。
嗯，我也很期待。
文献里提到，衰老影响着从分子一直到所谓的原生物体的所有层次。原生物体是什么？它指的就是我们人体本身，加上我们体内那几万亿个微生物的共同结合体。考虑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实验，仅仅通过一只年轻小鼠的肠道粪便，就能大幅度延长早衰小鼠的寿命。
这个现象背后的意味确实极其深远。
对吧？这不仅让人怀疑，究竟是你在变老，还是寄生在你体内那几万亿个肠道细菌最终决定了你的保质期？当你明天早上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头上多了一根白头发，或者眼角多了一条皱纹时，你不妨问问自己，这到底是我自己基因衰败的杰作，还是我肚子里那群细菌因为生态恶化而向我发出的无声抗议呢？
这是一个非常绝妙的视角切换。你到底是谁？你的衰老到底是谁的衰老？
没错，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完成了这场深度探索，希望你能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健康、细胞甚至生命。我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